宋朝的音乐从建隆年间到崇宁年间一共经过了六次改作。起初太祖认为雅乐的音调偏高，不符合中和的标准，于是下诏命和县用王普的律准比较洛阳的铜望镊十尺，制定新的尺度来定音律，所以建隆以来有和县乐。仁宗留意音律，判太常寺阏素说乐器长久不和谐，又用王普的律准来考证。当时李昭因为通晓音律而闻名，说王普的律准比古制高了五律，请求依照神鼓的方法铸造编钟。编钟制成后，于是请求改定雅乐，就降低了三律，用白石磨制磬，用中筋铸造钟，用三辰五铃的图案作为乐器的装饰，所以景佑年间有李昭乐。不久谏官御史纷纷议论他的错误，最终恢复了旧制。之后下诏命侍从李官参酌审定声律，阮毅、胡苑参与了这件事，重新铸造钟磬，只降低一律，乐名称为大安。于是是奏考机，钟声低沉郁结震荡，不和谐更加严重，于是只用在长寺朝会中，所以皇佑年间有阮毅乐。神宗即位后遵守现成的法度，没有时间制作，偶尔听从进言者的话改正一两处。知礼院杨杰逐条陈述旧乐的过失，召范镇、刘己与杨杰一起商议。刘己、杨杰请求遵守祖训，一律比王普乐降低二律，用仁宗时所制的编钟追考成周分乐的次序，辨证二五的仪容节奏。而范镇想要找到一夫二米的真数，用律来升尺，改修钟的容量，废除四清声。下诏全部听从刘己、杨杰的建议。乐制成后在郊庙演奏，所以元丰年间有杨杰、刘己乐。范镇说他们的音乐混杂正未知音，请求用太府的铜制定律管造乐。哲宗即位后，范镇把乐呈上，在殿庭试奏，比李昭乐降低一律，所以元佑年间有范镇乐。杨杰又议论他的过失，说这是出于范镇一家的学说，最终搁置不用。徽宗睿意制作，来文是太平，于是蔡京主张魏汉经的学说，打破先如雷鼠的错误，采用下雨以身体为尺度的说法，用皇帝的手指作为律度，铸造地奈、警钟。乐制成后赐名大圣，称为雅乐，颁布天下，传播到教坊，所以崇宁以来有魏汉经乐。韶、霍这类音乐下传到战国，经历千数百年还能使人感叹振奋。当时桑间蒲上的音乐已经出现，而古代帝王的音乐仍然存在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制作有一定的器具，而传授继承也带有传人吗？由此说来，正位之音和风雅本质上是相同的器具。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即使百世不变也是可以的。李乐知道丧失已经很久了，所以宋朝的音乐屡次改变，而最终没有一定不变的定论。考察各家的说法，雷鼠之法各自持有不同意见，而以身体为尺度的说法尤其荒唐。正要模仿古人制作，想流传万世太难了。看那高一律低一律的说法，即使贤能的人也有不明白的，但直接说乐声高下与歌声相比，就是孩童也能知道。八音和谐的说法，智者也有不明白的，但直接用歌声来配合箫声，用箫声来定十六声，从而齐整八种乐器，那么愚笨的人也能明白。审查这个道理，用它来制作乐器，定准了声音就会相应，自然不失去次序，移工换语只是小事罢了。去除滞留沾滞和靡靡之音，回归和平淡泊，大雅之音也不会超过这样。难度之后大体都沿用先朝的旧制，不曾有所改作。后来各位儒者如朱熹、蔡元定等人出现，于是互相讲明古今制作的根本原理，来探究其终极归宿，铸成成书，道理明白，义理清晰，具备条理制度，清楚明白的使人知道礼乐不难实行。可惜宋朝国运告终，天下未能统一，也只是空谈罢了。现在汇集历朝制作、增减、沿袭、变革以及议论的是非，全部注入在编，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。作为乐制，帝王治理天下有四种通达的途径，其中第二种是乐，用来和顺民心而教化天下。历代相沿都有制作。唐朝制定乐令，只记载了乐器和服饰的名称。后唐庄宗起于北方边野，所喜好的 不过是北鄙的正魏之音罢了。先王的雅乐几乎被扫除干净。后晋天福年间开始下诏制定朝会的乐章，二五鼓吹十二按。周世宗曾经观看乐璇，问工人不能回答，因此忧虑雅乐衰落，想找到精通音律的人来考证，于是下诏命翰林学士窦衍兼任太常寺，与枢密使王溥一同详细审定。王溥制作了律准，编辑古今乐事为正乐。宋初命窦衍仍然兼任太常。建隆元年二月，窦衍上言说三皇五帝兴起，礼乐不相沿袭，大宋召见皇极，一代的乐应该立名，乐章当然应当改换新词，遵循旧典。听从了他，于是下诏命窦衍专管此事。窦衍于是改周乐文武崇德之武为文德之武，武武相成之武为武功之武，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，大概取治世之音安以乐的意思。祭天用高安，祭地用敬安，宗庙用礼安，天地宗庙登歌用嘉安，皇帝临轩用隆安，王宫出入用正安，皇帝饮食用和安，皇帝受朝皇后入宫用顺安，皇太子轩旋出入用梁安，正东朝会用永安，郊庙祖斗入用封安，祭享着现引福受作用喜安，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，吉田先农用敬安。五月有司上言西祖文献皇帝侍奏大善之武，顺祖会元皇帝侍奏大宁之武，义祖简公皇帝侍奏大顺之武，宣祖昭武皇帝侍奏大庆之武。乾德元年，翰林学士程指陶谷等奉诏撰定祭祀感生地的乐章，取名降神用大安，太尉行用保安，殿御庇用庆安，司徒奉祖用咸安，着县用崇安，引福用广安，亚县中县用文安，宋神用普安。五代以来乐工不齐备，这年秋天举行交际之礼，下诏选拔开封府乐工830人暂归太常学习鼓吹。四年春派十一孙吉到成都取孟尝伟公寻道京师，太常官署检视考察其乐器不协音律，命令销毁丢弃。六月判太常寺和县说大乐署旧制公弦36句设于亭，登歌2架设于殿上，希望下诏命有司另外制造，并令徐州寻求四兵十来充作庆才。先前后晋开运末年礼乐之气沦陷，到此时才命令有司恢复二五十二案的制度。二五郎及银五150人按事教方开封乐籍，选乐公子弟来充任其行列，官服依照旧制。鼓吹十二案其制度设毡床12，做成熊皮腾跃倚靠的形状来承受旗下。每案设大鼓与薄鼓，金对各一歌箫加各2，共9人，其官服同银五的制度。十月和县又说乐器中有插手笛，乐工考验都与雅音相应。按唐吕才歌白雪之情，马涛敬太一之乐，当时得以列入公弦之籍。何况此笛足以携12弦象之功，也可通84调，其形制如雅笛而小，长9寸，与黄钟管相等。其孔有6，左四右2，乐人持直，两手相交，有拱一的形状，请求命名为拱辰管。希望于12案12边磬并登歌2架各设其一，编入令室。下诏可以。太祖常说雅乐声高近于哀思，不服何中和。又念及王溥窦衍素来以之乐闻名，都已去世，于是下诏命何县讨论其道理。何县说用王溥所定的律吕之尺比较西京同望涅古制10尺短4分，乐声之高确实有此。于是下诏依古法另创新尺来定律吕，从此雅音合唱事情记载在律吕志。自国初以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弦，其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方乐。这年冬至，皇上御乾元殿受贺完毕，群臣到大明殿行上寿礼，开始用雅乐登歌二五。当月和县又上言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武，但其五位未足以表现武功文德的形貌。 又依古意，以揖让得天下的，先奏文武；以征伐得天下的，先奏武武。陛下以推让受禅，宜先奏文武。按尚书，顺受尧禅，玄德生文，于是命以位。请求改殿宇所用的文武为玄德生文之武。其五人约唐太宗五徒，用128人，以倍数于八义之数，分为八行，行16人，都穿履直服，穿裤者带进闲官。引武二人各执五彩道，其五状文容变化次数稍加增改。又陛下以神武平定统一宇内，即当接着奏武武。按尚书，周武王易容一而天下大定，请求改为天下大定之武。其五人数行列都同于文武，五人都披金甲持戟。引武二人各执五彩旗，其五六变，一变象征六师出举，二变象征上党克平，三变象征维扬平定，四变象征金湖归附，五变象征穷属纳款，六变象征兵还阵旅。于是另外撰写五典乐章，其挠夺雅象金对陶谷，并引二五等工人的官服及一月令而文德武功之武，请求在郊庙仍旧通用。又按唐贞观十四年，景云出现河水清张文收彩鼓朱燕天马之意，作景云和清歌，名为燕乐，元会第二奏即是。现在看到今年荆南进甘露，京兆果州进嘉禾，黄州进子之，河州进绿毛龟，黄州进白兔。响音乐律撰写神龟甘露子之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，每次朝会登歌首先演奏。有诏二五人数衣冠全照旧制，乐章依所请。六年，何县又说汉朝或天马赤焰神鼎白灵之瑞都作为交歌。本朝河州晋瑞木成文，驯象从远方自己到来，秦州或白乌黄州或白雀都应当拨于管弦，进献于郊庙。下诏命河县作瑞文驯象玉乌号雀四瑞乐章，以备登歌。不久，何县又说按开元礼郊寺车驾还攻入喜德门，奏彩词之乐；入太极门，奏太和之乐。现在郊寺里壁登楼四舍，然后还宫，宫选只用龙安，不用彩词。其龙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词，想考礼义龙安之乐从内而出，彩词之乐从外而入，如果不并用，有失旧典。现在太岳属城王光玉能背诵唐时的彩词曲，希望音乐律另外撰写其词，每次交祀完毕车驾出入时演奏。玉楼里必还宫即奏龙安之乐，都听从了。太常寺又说一令宗庙殿庭宫悬30句，交涉20句，殿庭加鼓吹12案。开宝四年，交祀误用宗庙之术，今年清交享用旧礼。有诏元秋增加16句，其余依前制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，冬至上寿又用教方乐。九年，兰州献祥林。雍熙年间，苏州供白龟。端拱初，澶州和亲，广州凤凰聚集。株洲麦子两岁三岁的连年进献。有司请求将这五瑞作为祥林丹凤和亲白龟瑞麦之曲，进献于朝会，听从了。淳化二年，太子中允直击贤院和山盟上书说，兄长何县曾在乾德年间依照唐制旧例，请求更改殿庭二五的名称，五岛有六变的景象，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。如今看到明年正月初一朝会的礼仪，登歌五瑞之曲已经改制，那么文武二五也应当确定名称。周易有化成天下的化，指的是文德；汉时有威加海内的歌，指的是武功。希望改殿庭旧用的玄德声文五为化成天下五，天下大定五为威加海内五。那五六变，第一变象征登台讲武，第二变象征张权归顺，第三变象征行月来朝，第四变象征攻克病焚，第五变象征肃清营下， 第六遍象征军队凯旋，每遍乐章各一首。诏令同意。三年，元旦朝贺完毕，再次到朝元殿，群臣祝寿，又用弓箭、二五、登歌五瑞曲，从此成为定制。和山盟又请求选取当朝祥瑞中最突出的作为四瑞乐章，用于郊庙殿献，以代替旧曲。诏令同意。有关部门虽然接受诏令，但不能执行，所以至今缺少这些曲子。太宗曾说，舜制作五弦琴、歌唱、南风，后代帝王沿袭，又增加文武二弦。至道元年，于是增加制作九弦琴、五弦阮，另外创作新谱37卷。总共制作九弦琴宫调、凤吟商调、角调、指调、羽调、龙仙羽调、侧属调、黄钟调、无涉商调、色调变弦法各一种。制作宫调鹤唳天弄、凤吟商调、凤来一弄、龙仙羽调、八仙操共三曲。又用新生配旧曲的宫调43曲、商调13曲、角调23曲、指调14曲、羽调26曲、侧属调4曲、黄钟调19曲、无涉商调7曲、色调7曲。制作五弦阮宫调、商调、凤吟商调、角调、指调、羽调、黄钟调、无涉商调、色调、碧玉调、慢角调、金羽调变弦法各一种。制作宫调鹤唳天弄、凤吟商调、凤来一弄共二曲。又用新生配旧曲的宫调44曲、商调13曲、角调11曲、指调10曲、羽调10曲、黄钟调19曲、无涉商调7曲、色调7曲、碧玉调14曲、慢角调10曲、金羽调3曲。阮制成后拿给中书门下看，于是说雅乐与正味不同，正声淫邪不是中和之道。我常想，雅正之音可以修养心性，追溯古代圣人的意志，尚存留美好的遗风。琴七弦我现在增为九弦，其名称是君、臣、文、武、礼、乐、正、明、心，这样九奏和谐而不混乱了。阮四弦增为五弦，其名称是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这样五才并用而不违背了。于是命代诏朱文纪、蔡毅带着琴阮到中书省弹奏新声，诏令宰相及进士都来听。从此内外献附送的有几十人。二年，太常因律官田从将九弦琴、五弦阮与十二律相配，弦象为弓，隔八相声，都协和律律，在雅乐中位居首位，并绘制图谱进献。皇上看了很赞赏，升了他的官职作为赏赐。从此废除了拱辰管。真宗咸平四年，太常寺说乐工技艺不精，每次祭祀郊庙只奏黄钟宫一调，不曾随乐转律，希望制定条约。于是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乔、判寺郭志一同考核测试，选拔那些通晓乐律的都增加乐俸，其余暂停俸禄，再让他们学习以资鼓励。虽然大致整顿了纲纪，但仍未能精备。因为乐工只按资历年限依次递补，而不凭技艺晋升，甚至有拿着乐器却不会演奏的，所以难以立刻改变。景德二年八月，监察御史艾仲如上书请求修饰乐器、调正音律，于是诏令翰林学士李宗鄂暂代判太常寺，并令内臣兼修乐器。后又以龙图阁代至七轮同判寺事，于是命泰勒、鼓吹良署的乐工考核优劣，淘汰滥竽充数的50多人。李宗鄂于是编赐律吕法度、乐器名数，名为乐纂，又裁定良署工人考试补缺的条例及学习课程。第二年八月，皇上到崇政殿张设弓箭检阅考试，诏载职，亲王前来观看，李宗鄂拿着乐谱站立侍奉，先用钟磬按律准，然后令登歌钟磬埙池琴阮笙箫各两种乐器合奏，筝瑟柱三种合奏，交替奏为一曲，又击帛钟为六遍九遍。又制作朝会上授的乐曲以及文武二五、鼓吹、导引、景业的曲子颇为精熟。皇上非常高兴。旧制朝声和声每变工的时候必须换一管，但难以迅速更换，乐工善重心，于是改为固定之制，不再临时更换，与各宫调都协调。又令善重心唱84调曲，于是诏令补为副乐正，赐给袍户、银带、 其余都赐给衣带、钱币，又赐给李宗鄂等人器物钱币不等。从此乐府制度很有条理。在此之前，只有天地、感生地、宗庙用乐，皇帝亲祭用弓线，官员代祭只用灯歌，其余大寺没时间备乐。当时已经停战，皇上留意典礼，至此下诏说对神明表示恭敬是邦国的要事，升见备乐是典籍的常法，何况对于尊神本应严奉，举行旧典以达神明。从今以后，各大祠都应使用音乐，都同感生地一样，六遍八遍按照通理所载。大中祥符元年四月，祥定所说东风道路稍远，想依照旧例，山上圆台及山下封寺坛前都设灯歌两架，坛下设二十架并二五，其朝觐坛前也设二十架，不再设熊皮十二案。九月，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氏尚书说，按礼文祭祀太庙中现降阶之后，五五停止，太柱撤斗，封安之乐奏起，奏完一遍，然后礼安之乐奏起，这叫做送神。论语说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之说即彻率学士而歌彻，郑玄说只唱雍诗交四路记载登歌彻斗一章，奏无涉语。然而宗庙之乐里有登歌彻斗，如今在中线降阶之后立即奏礼安之乐，确实担心有缺失，希望依从旧礼增加使用。诏令判太常寺李宗鄂与检讨详细商议后上报。李宗鄂等人说，建国初撰写的乐章有撤斗、封安、曲词，乐属因循而不演奏，希望按孙氏所奏。当时因为将要举行封禅，诏令改着现昊天上帝喜安之乐为封安，皇帝旨喜安之乐为禅安，隐符喜安之乐为齐安，令至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，每次清行礼时使用。又作李泉、神之、庆云、灵鹤、瑞木舞曲，适用于朝会宴享，以记载祥瑞应验。十月，真宗在崇德殿亲自练习封禅礼仪，看到亚县、中县都不奏乐，于是令查考旧历上报。有关部门按开宝通礼，皇帝亲交，坛上设灯歌，皇帝升降尊献引符时奏乐，坛下设弓线降神引祖退文武引武武迎送皇帝时奏乐，亚县、中县升降在退文武引武武之间，官员代祭不设弓架二五，所以三县升降都用灯歌。如今山上设灯歌，山下设弓线二五，但山上环台亚县、中县按照清祭之力没有用乐的规定，当时特诏亚中县都用灯歌。五年，圣祖降临，有关部门说按唐太清宫乐章都是唐明皇亲自制作，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都希望皇上御制，诏令同意。御制见献圣祖文武教发祥刘庆之武武武教降贞观德之武，从此玉清昭应宫景灵宫清见都贝勒用36句，景灵宫因庭院狭窄只用20句。皇上又取太宗所作的万国朝天曲叫同和之舞，平静曲叫定宫之舞，亲自作乐词在郊庙演奏。从此以后，仁宗用大明之曲尊崇真宗，英宗用大仁之曲尊崇仁宗，神宗用大英之曲尊崇英宗。仁宗天圣五年十月，翰林侍讲学士孙氏说郊庙二五失序，希望下令有关部门考议。于是翰林学士呈旨刘云等人议道，周人奏清庙以祭祀文王直敬，以祭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也各有五。到唐代祭祀太庙，每式乐歌名称不同，因为帝王功德既然不同，武也随着变化。近来有关部门不详旧制，祭奠献祭时只登歌而乐舞不作，其失误很明显。请按旧制，宗庙着现仍用文武，皇帝回到版位，文武退，武武入。亚县着礼完毕，武武坐，到三县已奠完毕，回位则止。因为庙事各送功德，所以文武迎神后各奏逐事之舞。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，文武以坐及皇帝着现， 只登歌奏、喜安、治乐，而县乐五坠不作，亚县、中县仍用五五。诏令同意。当时仁宗开始大朝会，群臣祝寿，奏甘露、瑞木、嘉禾、支曲。明道初年，张献皇太后到前殿接见群臣，奏御之寿星，齐木连礼，支曲，厚德无疆，四海会同之舞。第二年，太后亲自祭祀宗庙，皇帝耕吉田，祭祀先农，都有乐歌。此后皇帝亲祀南郊，祭祀太庙、奉祠庙、大享明堂、遐想，皇帝都亲自制作降神、送神、殿壁、赞科、着县乐章，其余诏令诸臣制作。至于长寺、郊庙设计各祠，也大多亲自制作。景佑元年八月，判太常寺燕素等人上书说，大乐治器年久，金石不协调，希望用周王普所造律准考核修制，并检阅乐工，罢免那些不能胜任的。于是命执事管宋祁、内侍李随与燕素等人主持此事，又命集贤校礼李肇参与。于是皇帝到观文殿取来律准检视，亲自题字交给太常。第二年二月，燕素等人进上考定乐器并检视工人，皇帝到严复宫亲自检阅，奏交庙五十一曲。于是问李肇乐音高低，命详细陈述。李肇说，王普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，比教坊乐高二律。因为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王普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，用于本朝，最终没有复印。右边中薄庆没有大小轻重厚薄气短的差别，同息不惊，声韵诗美，大的声音高亢，小的声音低沉，不是合乎标准的乐器。从前轩辕氏命凌轮结竹为律，后来令神鼓调和其中声，然后声音与凤鸣相应，而管的参差也像凤翅。那乐传之远古是不改的法则，希望允许臣依照神鼓律法试铸编钟一句，可使度量全恒和谐。于是诏令在西庆院铸造，铸成后进奏给皇帝。李肇于是建议请求改制大乐，取金县所产的巨鼠雷齿制成律管，铸造中来审定，声音仍然偏高，改用太府布帛尺作为标准。于是下达到太常寺制作四律，令下诏命潞州取羊头山的巨鼠上送到官府。李肇于是自己制定律管的方法，以九十粒鼠的容量作为四百二十星，一星占九秒，一粒鼠的容量得到四星六秒，九十粒鼠得到四百二十星，以此作为十二管的定法。于是下诏命内侍邓宝信监督众工匠。李肇并延引集贤校礼聂冠清担任检讨雅乐制度顾时官，入内都知严文英总管此事，中书门下总领其事。凡所改制，都官文中书门下详细审定后上报。另诏命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、宋祁、聂冠清、李肇讨论乐理，作为一代的典制。又下诏天下有深通中律的人，所在地迅速将其姓名上报。于是杭州正相说阮毅、苏州范仲淹说胡院都通晓古乐，下诏派遣他们到朝廷。其他献上乐书的人全部上交有关部门。五月，李肇上言已经改制金石乐器，那么丝、笙、袍、土及木乐器也应当重新制作，以备祭祀进献。奏请被批准。李肇于是铸铜制成乐、和、笙、斗四种器物，以兴起中、薄、声量的方法。乐的标准是630粒鼠作为黄钟的容量，和是三倍于乐，声是12倍于和，斗是10倍于声。于是改造各种器物，以确定其法度。不久又因为薄的容量偏大，再增加六乐为一和，十和为一声，十声为一斗，刻铭文乐斗。过了几个月，潞州进上巨鼠，李肇等人选择大鼠纵向累加，检验考察长短，尺制成与太府尺相符，法度于是确定。先前太常寺的钟磬每16枚为一句，而四清声相成不羁奏，李肇于是上言12律声已经完备，其余四清声是正位之乐，请求在边线中只留12钟声，去掉四清声，那么哀思邪僻的声音就无从兴起了。冯元等人驳斥说，前代圣人创制音乐曲法并非一种，所以有十三管之和、十九管之潮、三十六皇之余、二十五弦之色、十三弦之筝、九弦、 七贤之情，十六枚之中庆，各自有其意义，难道能统一于律吕专取十二这个数吗？况且中庆是八音之首，司生以下受其君调，所以圣人尤其用心。春秋称乐总言经奏，诗颂称美，十一庆生，这两件乐器不可轻易改变。现在李诏想减损为十二，不得其法。考察古代制度，臣等认为不可。而且圣人既已用十二律各配一中，又设黄钟至家中四清声已附在正声之后，原设四清声的意思大概是为宜则至应中四宫而设。五音宫为君，商为臣，角为民，指为事，语为物，不相邻乐叫做正，互相邻乐叫做慢，这是百王所不能改变的。声音重浊的为尊，轻轻的为卑，卑者不可加于尊者，古今相同。所以排列声音尊卑的是与物不参与其中。
为什么呢？
是为君所治理，物为君所用，不能尊于君的缘故。只有君、臣、民三者则有上下的区别，不得超越。所以四清声的设置正是为了臣民相避以表示尊卑。现在如果只用十二中轮流击奏，到宜则以下四管为宫的时候，臣民相悦，上下交力，则临犯之音就产生了。
这是非常不可行的。
那中庆十六枚都是根据周、汉诸儒的说法以及唐代典法所记载，想减损为十二，只有李诏的个人见解，臣认为还是按照旧制为好。皇帝下令暂时用十二枚为一格，并且下诏说，等有懂得的人能考察四中协调清浊，有关部门另外商议上报。终就是玄虫改为龙，于是派遣使者采集四兵符十一千多段作为献庆。在此之前，宋琦上言献中设置剑鼓，当初不击奏又没有三陶，而且旧用的各种鼓大多简陋破败，于是敕命冯元等人详细考求典故后上言说，剑鼓四面现在都具备而不击奏，另设四散鼓在县间击奏以代替剑鼓。前的四年，秘书监引着上言散鼓不知道设置的原因，而且与鼓无记载，去掉它为好。当时虽然奏请批准，但散鼓至今仍在。又擂鼓、铃鼓、鹿鼓虽然击奏，但都不成声，所以常依赖散鼓作为乐节，而擂陶、铃陶、鹿陶缺失而未制作。现在既然修正雅乐，认为应当申斥大将改作各种鼓，使其击奏有声，并创制三陶，按照鼓制使其先摇动以通达三鼓，罢去四散鼓，按照前德诏书奏请被批准。当时有人上言认为擂鼓八面前代用于迎神不记载击奏的方法，而大乐所制以助贯穿中间，所以击之无声，下令改造山夫上出云以成鼓，克龙以装饰住，每面各一人击鼓，一人左手执陶作为先导。凡元秋祥神六变，起初八面都三击，追而左旋，三步则止。三取阳数，又在击以为节，大抵以此法到六成。铃鼓、鹿鼓也如此，竖立剑鼓于四角，都有左柄、右缨，前角左柄阴中亥的位置，中鼓黄中子的位置，右阴大吕丑的位置，艮角左柄太粗寅的位置，中鼓家中卯的位置，右阴姑喜辰的位置，巽角右阴重吕巳的位置，中鼓蕤宾午的位置，左柄临中未的位置，坤爵右阴夷泽申的位置，中鼓南吕酉的位置，左柄无赦戌的位置。应当随乐见依律吕之君击奏。后来李诏等人又因殿庭被奏，四角既随乐协君，但没有用来节制乐节的。周官古人说以禁鼓鼓经奏应当适用，下诏依照周官就制度制作，于是县内开始有禁鼓。古时伯中击奏作为节拍，而没有合曲的意义，大赦有二伯都是乱击，后周以十二伯相生击奏。景德年间，李宗勒领太常总考十二伯中，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条六曲，三条是黄钟、太祖、蕤宾，六曲是每调另有龙安、镇安二曲，娇妙之线则环绕击奏。李宗勒上言说，金部之中 帛中最难和谐，一生不协调，则宫商失序，使十二伯公都惊喜，则持素有伦，随月用律，各取无不贯通了。真宗于是下诏黄忠、太簇二公再增加文武、武武、符九三曲。至此，下诏命冯元等人考察击奏的方法。冯元等上奏说，后周曾用相生之法击奏，音韵和谐，本朝也采用随军和曲，但只适于殿庭，未及娇妙，认为应当使十二中依臣列位，随军为节，便于和乐，并得同时适于娇妙。如果宣献以下，则不用此制，这是为了重视卑越尊敬王制。下诏听从。随至，内宫献二十句，用大庆代替帛中，而去掉建鼓。唐武后称制，改为用中，因而没有更改。至此，于是下诏询问冯元等人说，大庆应按什么方法击奏，什么礼仪应用。冯元等人详细陈述，古时特庆用以代替帛中，本适于内宫，继而用于柔寺，隋唐时代相继有音改。先皇帝东封泰山，西祭焚阴，都依旧章陈设在献奏。若其所用，即礼则中宫之献，四礼则皇帝旨，神州帝旨，先蚕当今的奉祠庙、后庙都应陈设。宫献则三十六句，去掉四角建鼓，如鼓制方便。若击奏的方法，认为应当同于帛中。近来因诏旨不使循环互击，而立一君和曲之制，则特庆自然应不出本君与边庆相应，作为乐的节拍。下诏同意。九月，翰林学士程旨章德相等上言，送其所上大乐图议，其论巫武所知九种器物经书礼制，只举其大概而不注明其使用先后，所以众武者齐进同作而无始终之别。而且陶是所谓的导武，夺是所谓的通鼓，对是所谓的合鼓，挠是所谓的指鼓，象是所谓的抚乐，雅是所谓的该部。哪有导武刚开始而掺入指鼓，指鼓已经摇动而乱以通夺。臣认为当五人入场时，左手执干，右手执漆，分为八列，令使工人执金在最前面，陶夺以引发，对以调和，左手执象以辅助，右手执牙以节制。等到五将完成时，则鸣挠以退行列，助雅以整部舞，陶夺对象都停止而不作。这样则大致合乎武仪，请按宋祁所论。这年冬天，皇帝亲自到奉祠庙，乐县罢去建鼓，开始用庆代替帛中。李官又说，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功，出现六语。何修、范宁等都认为不说义，说明义则干武在其中，妇人无武士独奏文乐。江左宋建平、王弘都据此为说，所以张皇后庙独用文武。到唐垂拱以来，中宫之献既用帛中，其后相承，所以宜坤等庙献武武，被中时之乐，尤其失礼。前次下诏议论奉祠庙之乐，有关部门援引旧典，以用特庆代替帛中，取音教上柔，以静为体。现在乐趣大中而武劲干钝，颇为精致，请求指用文德之武奏，请被批准。大乐勋旧时用漆装饰，敕命改为黄色，以和土音。有人上奏说，铸旧时用方桦木制成，外面涂画时令花卉即可，而中间设一色，不相称。先儒的说法，有柄连底动之，郑康成以为射锥其中撞之。现在当创立法度垂之久远，以明制作之意有所本。铸的中部东方涂以青色，引而为青龙；南方涂以赤色，引而为丹凤；西方涂以白色，引而为邹鱼；北方涂以黑色，引而为灵龟；中央涂以黄色，引而为神隐。撞击的方法应当用郑康成的说法。又下诏将新制的双凤管交付大乐局，其形制和二管以足律声，管端刻是双凤，安装两个簧片。李诏于是自制伪乐，清管、箫管、清笛、雅笛、大笙、大鱼、宫琴、宫瑟、大阮、大鸡，共十一种，以求完备雅器。下诏准许以大鱼、大笙两种交付大乐使用。 当时又拿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两种，以备雅乐。两仪琴设两弦，十二柱。十二弦琴如长琴之制而增加其弦，都用以象征律吕之数。又敕命改作七弦、九弦琴，都令琴首圆形者用于四天，方形者用于四地。皇帝于是亲自制作乐曲，用家中之弓、黄钟之角、太簇之指、姑喜之羽，作景安之曲，以四号天。改用高安、四五地、日月，作泰安，以响景灵宫、罢旧真安之曲。用黄钟之弓、大吕之角、太簇之指、阴钟之羽，作兴安，以献宗庙、罢旧礼安之曲。景安、兴安只有皇帝亲行时才使用。用姑喜之角、临钟之指、黄钟之弓、太簇之角、南吕之羽，作右安之曲，以着献武帝。用临钟之弓、太簇之角、姑喜之指、南吕之羽，作宁安之曲，以祭帝及太社、太祭、罢旧敬安之曲。当时下诏有关官员，以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位圣主一同配享祭祀，于是用黄钟宫调创作广安之曲，用于殿壁，张安之曲用于着献。又下诏皇帝亲自拜谒奉祠庙章献皇后神事，创作达安之曲用于殿赞，后安之曲用于着献。张毅皇后神事，创作报安之曲用于殿赞，演安之曲用于着献。皇帝进入和退出时演奏前安，废除旧有的祥安之曲。常规祭祀冬至日祭天于元秋，以太祖配享，用黄钟宫调创作定安，用于殿壁，阴安用于着献。孟春祭祀感生地，以宣祖配享，用太簇宫调创作黄安，用于殿壁，素安用于着献。祈谷祭祀昊天上帝，以太宗配享，创作仁安用于殿壁，少安用于着献。孟夏于祭上帝和帝旨，以太祖配享，用众吕宫调创作献安用于殿壁，感安用于着献。夏至祭祀皇帝旨，以太祖配享，用蕤宾宫调创作公安用于殿壁，阴安用于着献。祭秋大享明堂，以真宗配享，用无赦宫调创作成安用于殿壁，德安用于着献。孟冬祭祀神州帝旨，以太宗配享，用印中宫调创作化安用于殿壁，韶安用于着献。又创作了冲安之曲，用七军推演为84调，都写成声谱交给有关官员，只有冲安之曲没有施行。皇帝亲自创作郊庙乐章21章，写成颂体，禀告神明，下诏宰相吕夷简等人分别撰写乐章，用于各种祭祀。又撰写了景佑乐髓心经共六篇，第一篇解释十二军，第二篇说明所主之事，第三篇分辨音声，第四篇图示律吕相生，以及祭祀天地宗庙所用律管和阴阳数字的配合，第五篇十二管的长短，第六篇历代的度量衡，都本源于阴阳，配合四时，建立于日辰，贯通于滴烛，推演于人事遁甲之法，交给乐府用来考证乐声，赐给群臣。起初李肇等人改造金石乐器所用人工总数共714人，加工金属的工匠153人，加工木料的工匠216人，加工皮革的工匠49人，刮削打磨的工匠91人，制陶的工匠16人，施加色彩的工匠189人。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，完成了七架金石乐器。至于鼓吹和十二案都加以修饰。命令冯冠清等人编纂景佑大乐图20篇，记载熔金刻石的方法，历代八音各种乐器的异同形状，新旧律管的差异。这个月与新乐一同进献于崇政殿，下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一同观看。从董监以下到工匠共700余人，各按等级升官赏赐。同年11月在南郊举行祭祀，全部使用新乐以及皇帝御制和各臣子的乐章。在此之前，左司谏姚仲孙进言，李肇所制作的乐律多有怪异之处，比如炼白石作为磬，荣中金制作中又想用三陈五铃作为乐器的装饰。 陈愚昧私下有所怀疑。自从祖宗考证大乐进献于郊庙已近70年，一旦废除而使用新乐器，臣私下认为不可。御史曹休穆也这样说。皇帝已经准许李肇制作乐器，并且想探究其方法的对错，所以没有听从这些意见。